你是说，当你习惯是那些在没有觉察的情况下，这种大脑回路的运行，
对，
可能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重复，也可能是表现在行为上的重复。
嗯哼。
那我很好奇的是，比如说，当你有了觉察的情况下，你还是在每天重复一些行为，那是什么呢？那是习惯吗？
当你有觉察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去选择性的重塑你的习惯，对吧？因为这时候其实它是在我们意识情况下去重塑我们的神经回路，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称之为习惯，但这种习惯跟我们之前所说习惯也不太一样，但没有新的词汇来描述它，但一旦说习惯嘛，大家又会感到迷惑和冲突，所以你看语言的局限。到处都是，到处都是语言的坑啊！
好，你刚才的这番解释呢，从神经元的这种视角来解释了一下习惯的本质。接下来，我觉得可以说一个例子。
好，
这个例子呢，就是你自己来现身说法。为什么你有很多所谓的好习惯，然后不费力的坚持着呢？你每天的生活是有一个惯例的，
嗯哼。
比如说早上起来先是冥想，然后呢，吃早饭，然后每天开始工作之前的第一件事情是学英语，要么是背单词啊或者什么的哈，然后之后你才做你的事情，做你一天的工作，然后晚上睡觉之前要看书，
嗯
你每天晚上还要跑步，每天都有这样一个日程，然后我也发现呢。比如说，你最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你要学荷兰语，你还很容易把你的这个事情呢，插入到现在每天的日程当中去坚持下来。比如，你就把它插在晚上之前那个板块里了，就每天晚上都学一会儿荷兰语。为什么你会很容易去坚持做到这些事情？你能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吗？
首先就是，这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是一种 routine 也罢。对每个其中每个事情，我没有纠结，我也没有执着于它。比如说，有一天我没有学某个东西，没有做某东西，我就 OK 也没问题。但是我做的时候，我特别享受每一刻。比如说早上起来，这个所谓的学英语环节，就是其实我也爱就是看一些学一些新的词语嘛，然后特别喜欢把它读出来。我特别享受读的每一瞬间，那种铿锵有力的那种抑扬顿挫的那种感受，那种感觉，就是能够把每个词发的特别饱满，音发的特别这种圆润那种感觉，所以我很享受那种带来的那种平静。在你看来，我好像是每天在学英语，为了能够完成怎样，是你的投射而已啊。当然，对我来说，其实我没有这些目的。
那你为什么每天还要学呢？
第一是。咱日常生活中需要有大量的英语，我们每周都有这种线下的这种活动，需要跟大家交流。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语言，能够跟大家的回路能够调节起来。
那这不是一种目的吗？
但同时我知道语言的学习不是我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事情，所以我就把这个目的放逐了。学吧，它总会有用的。但我没有对这个目的有任何的这种执着。
但你看，你分享的就是一些非常细微的一种，想法和状态。
而且是非常细微，而且从这整体看，我深刻的感受到一切皆空。他没有给我带一种所谓这种一种身份的认同啊，或者一种骄傲呀，或者是一种怎样。我并没有看重英语学习这个事情，可能未来在某期节目中，咱们也会谈英语学习是像是很危险的事情。这个危险是在于英语语言对我们的影响。如果我们觉察不到英语的对我们的影响，那它势必会给我们带来精神冲突。当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很多事情在你看来是种习惯，在我看来，我就是非常的喜欢做这个事情所带来的这种平静和快乐。包括早上的冥想，我想那是一个时间能够把自己放入一个空间里面，不受各种影响，去体会内心的变化。
听你刚才这么说呀，我觉得虽然咱俩现在面对面的坐着，但是我觉得我们好像活在两个世界。 就是你说这些，和我想的就是和我的想法就不一样。
对，你看，就是每个人都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就是大家有很多这种非常细微的这种精神动作是不一样的，但那些细微的精神动作非常的致命，非常的致命。
对，就是大家就觉得你这样的生活挺好的，但是就做不到你这样。
从外在行为看，大家觉得哎呀，我好有效率，我能做很多事情。
对，我觉得你一个人顶三个人。
但是从内心看，我们不在同一个内心世界里面，我并没有去追逐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
但是养成习惯的路径，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路吧。
如果大家都能够深刻的领悟到内心的规律，内心的本质，每个人一定能找到一个方式来构建一种生活方式。但我们能够深刻的领悟到正念之后，习惯还是没有习惯已经不重要了。
嗯，那你看你说的这个就特别的这种超然超脱。但是你看提到怎么来养成习惯呢，国外有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他的那个方法可能对很多人能管用。这本书的名字叫微习惯，微是微小的微。然后他呢就给大家提出几条建议，我想听听你对他的这几条建议的一个看法。
好呀，但是丑话说在前面哈，因为是语言的这种沟通，可能会我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可能会误解作者的原有的意思，但我还是只是想在这说一下，大家仅供参考，不要把我的话当回事儿。
这个作者叫斯蒂芬·盖斯，这本书叫《微习惯》。
嗯哼。
然后他这本书呢，就主要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想培养一个习惯，
嗯哼，
那就试着从一个极其微小的行为开始，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动作和行为开始。
嗯哼。
比如说呢，每天只背一个单词。或者说是呢，比如说你想运动吗，
嗯，
每天从一个俯卧撑开始，
嗯，
就这个目标啊要非常非常简单，非常非常小，小到你一定能完成。然后你完成之后呢，就从这个完成这个微小的事情当中获得了一种正向的反馈，然后你得到了一种鼓励。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习惯形成的第一个信号就是抵触情绪的减弱，建立起了神经通路。其实这个作者也借鉴了一些神经科学的一个视角。那你怎么看待作者给出的这个建议呢？这也是一本就畅销书吧，具体能不能帮上读者说不好，但是这个概念一提出来，大家就会觉得很受鼓舞。从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动作和行为开始切入，然后呢完成它，得到一点正向的反馈，然后再完成一点，再得到正向的反馈，慢慢的形成习惯。
嗯，这是一个挺好的想法，但只是个想法，我们意识到它是个想法，意识到我们在这样一个想法中自我的存在，我们总要希望靠反馈来获得一种动力，然后再做得更多，再多，这个跟我们欲望不断的扩大有是不是很相似啊？
那如果我就特别特别信奉这一套想法，那你看所谓的什么宗教信仰，那都是一套想法而已，我就特别特别信，完全接受了这个想法，完全按照他说的去做，那会不会也能养成习惯呢？
每个人内心世界非常不一样，意味着看似是这样一个方法，每个人的这种内心的动态也不一样。大家不要老想着吃方便面，要想着学会如何自己做饭，认识内心的规律，认识内心的本质，那是根本。你懂了你自己，你知道怎么心理习惯了，你靠别人的方法，你始终无法懂得你自己，你不懂你自己，你永远不知道怎么心理习惯。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内观，向内观察内心世界，
嗯，
去真正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规律。当你知道这个规律之后，建立习惯需要智慧。或许这是作者他分享的他的一种智慧，
嗯，
但智慧是不可分享的， 意味着，因为在我看来，是我的智慧放你身上，放你身上可能就不管用。
好，关于习惯，你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聊到这儿，咱们看这个习惯，其实你发现跟大家想象的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误解的习惯，是因为我们总是通过外界行为来定义所谓的习惯，但外界的行为实际上是背后是有一套复杂的这种内在的精神习惯所导致的。所以我们要所谓的建立好的习惯，就要去调整我们的精神习惯。要调整精神习惯，那就要觉察到我们现有的精神习惯。所以关于我们内心世界没有捷径，无论我们谈时间、谈创伤、谈习惯，没有捷径，或者有捷径，唯一的捷径那就是深刻洞察我们内心世界。关于习惯，其实我最后要想说的就是说，保持觉察，去觉察到那些我们不经意形成的思维习惯，因为这些习惯可能往往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套、各种限制、各种冲突。当我们能够深度觉察我们每个精神习惯的时候，这种觉察已经成一种新的习惯。
好，那关于习惯咱们就聊到这儿。
好，
好，谢谢大家参与这场对话。
嗯哼，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